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小桃子陶立民，陶渊明的陶，美丽的丽，敏捷的敏。今天您各方面怎么样了呢？您觉得疲乏吗？那如果你觉得有点累的话呢，那就很希望透过这30分钟的时间，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休息一下。希望经过了节目之后，你的心灵可以重新得力，你能够好像鹰一样的展翅高飞。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研读了。
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选民，但腐败的生活违背了神的律法。
列国和他的选民有祸了，神说他要审判他们，他们必须悔改才得以复兴。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阿摩斯书》。
5:22经文这么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都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即使以色列人献燔祭，那燔祭是全部都献上的，即使他们这样做，仍然不为神所重视。素祭原来是附带的，附带在燔祭那里表明了这个人尽心尽力的奉献，即使他们这样做，神仍然不悦纳。那素祭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指一般的祭或是所有的祭，所以呢就以多数字出现了，其实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这样用的。平安祭这个地方是用少数字，其他的地方就用多数字了。平安这个词呢也有完成的含义，可能指在献祭当中以这个祭就作为结束奉献的行动。那可见呢，这是一套很完善的献祭的礼仪，在当中也举行了很盛大的聚会。平安祭的祭牲肉原来是由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地方提到了肥畜，是不是指着特别好的牲畜只是献给神的呢？即使是这样，耶和华也不顾，也不愿意去注意。23节经文这么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以色列人在敬拜之后就有庆祝的盛会，举行宴席，一同来欢乐弹琴唱歌。这个地方唱歌的声音原来的意思是噪声，有时候是用于战争的喧嚷，也可以呢用作是收获时候的欢乐。那这里是以命令词来说出来的，命令他们将歌唱的声音远离神。这个是对于祭司所说的呢，还是指着整个的国家或是敬拜的团体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想想。以色列民不仅是不许唱歌，而且他们也不可以弹琴。那这是一种十弦琴，是以色列最古老的乐器。弹琴跟赞美的礼仪是有关系的，神却不听，他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颂赞。歌唱跟哀歌刚好相反，歌唱是表达欢乐的，神也憎恶。那些敬拜者并不是真正的敬虔，他们献祭也缺少奉献的诚心，他们只是趁着这个机会欢乐一番，并没有实际恭敬的态度，在神的面前也毫无谦卑悔罪的心，没有尊敬神的主权，尊主的名为圣的。第24节，神不要再听到歌唱和弹琴的声音了，神却要发出公平和公义的呼声。 这个其实是下面经文的一个开端，因为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是耶和华公义的启示。神公义的作为要显露了。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3-17节，公义是律法的要求，不仅在礼仪上是正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必须是端正的。所以在上下文所提的一些的贡献，其实都不足以符合神的旨意。公义和公正才是神的要求。公义如江河那样滚滚涌流，不会干固。以色列不是曾经将公义丢弃在地上，使公平变为阴沉吗？但是神的公义不同，神的公义永远永流不息，公平好像大水一样的灌溉地面，滋润农田，使蔬果成长，生命不断的滋长。这个通常都是旧约当中的一个信念了。如果这是审判的宣告，那么神的公义和公平将会来临，就好像江河缺堤淹没了全地，到处都被洪水所侵犯一样，就正如挪亚时代洪水的水灾一样。这样的审判是最彻底的，没有人可以逃脱。先知就在这里向以色列民提出了警告。第25节，那这里在追溯以色列的救恩历史，在讨论献祭的事情。耶利米书第7章22节这么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比较容易准备动物祭牲，而素祭所需要的谷物、菜蔬、面粉、油和香都不容易准备的，所以耶和华对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40年在旷野里，他们仍然没有达到神对他们的要求，以至于第一代的人都倒闭在那里，没有进入到安息之地。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非常的相信这个教训呢，足以给以色列民鉴戒了。祭物和公物既然都不是首要的，他们应该明白公义和公平才是神基本的要求。敬拜献祭的事，其实也反映了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是没有真诚的信心，而且他们还陷在迷信当中不能够自拔，所以他们的罪就更严重了。第26节，这里迷信的宗教可能是来自米索波大米，在第8世纪的亚述是非常的盛行的，北国受到亚述的影响，所以会有这种信奉的行为。人们所膜拜的异教的神明其实都是人手所造成的，但是人却偏偏的要敬拜这些人手所造成的偶像。他们将神像抬着游行，神像头上呢有8颗星，那可能跟拜天象是有关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这两者可能都是指着星象，是亚述人的宗教。这里再提到神星，那其实全部都是指着同一种的敬拜的对象。第27节这么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被掳的命运是一定会成就的事情。阿摩斯向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清楚的预言，以后这一切都一定会应验的。他们将会被掳到大马色以外。大马色是亚兰的京城，是以色列历代仇敌的地方。以色列曾经受到亚兰的怂恿去攻击亚述，以后亚述击败了亚兰，会再对付以色列，使以色列终于都败亡了。当阿摩斯预言的时候，他已经体验到亚述的威胁了。以色列人遭遇到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神是那位总司令， 他颁布命令，要将以色列人赶逐出境，被掳到外邦。这个是他宣判的话，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了。好，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五章的内容啊。第五章说到了以色列好像垂死的人，病入膏肓，大限即将到了。无论是在伯特利或是吉甲，都没有办法挽回这种的危局。耶和华在古代的时候所行的，以及他应许列祖会得到的福分，都不会再恢复了。但是在一片的幽暗当中，以色列民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第四节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这句话代表着以色列民还是有希望的，只要他们肯悔改归向神。先知非常的努力去呼吁他们，你要求善不求恶，就必存活。你要恶恶好善，或者神像约瑟的渔民会施恩。那这个仍然在重复着原来有的劝告，这个也是道德的呼声。那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教会是不是也需要听见同样的呼声呢？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看第六章的内容了。第六章呢，一到七节这个地方，先知向安逸的人发出祸灾的宣告。那个时候，贾尼和哈马两个大臣已经被亚述的提格勒皮利撒三世所征服了。以色列王米拿县必须向亚述进贡。在主前734年，非利士人的加特在亚述的管制之下。这个时期已经预示了以色列败亡的兆象。但是那些安逸无虑的人还是在梦想着安全，使先知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他们没有为约瑟的苦难去担忧的。我们来看看第一节，那这一节是针对以色列的上等阶级的人。在字句的次序上，以祸灾作为开始，指向西安安逸的人和撒玛利亚无虑的人。这个就成为了同意的对句，包括了南国和北国的领导阶层的人们。阿摩斯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他在北方传道，所以他极少提到南方犹大。除了在信息的开端，从列邦到犹大，再由犹大到以色列，那其他的信息呢，他几乎是全部提到犹大的。就连他谈蒙召的经验呢，他也不谈南方的。这个呢，我们是绝对可以明白的，因为他服侍的对象是北国嘛。但是在六章一节这个地方却提到了西安和撒玛利亚，也就是既提到了南国，也提到了北国。从当时的历史情形，我们看到西安的确是比较安定的，而撒玛利亚也是十分的平安。所以这里是同时的提到两个地方，也表明了先知非常的关心这两个国家的前途，他甚至是为这两个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的。安逸原来的意思就是信任，指乐观和安全，可以完全没有顾虑。那这是一种自恃甚至是狂傲的态度，他们可能是倚仗着自己的财物来感到狂傲的。另外呢，他们也是因为自己居于高位，认为以色列是列国之首，所以他们就变得骄傲。以色列民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在最高的民族当中居最高的地位，而且他们是神从万族当中拣选出来做神的子民的。这么伟大的民族，他们是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但是我们都晓得，其实以色列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成为神的选民，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和神的爱的。所以在这里，先知要宣告他们有祸了。在这，我再次的鼓励你，要常常的以以色列民成为我们的鉴戒。我们千万不要好像以色列民那样，成为这么骄傲的人。
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上，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六章二节经文这么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贾尼是北叙利亚的大城，有人甚至认为是京城。创世纪第十章十节第一次就提到这个地方，以赛亚书第十章九节就称这个地方为加勒挪，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呢称为甘尼，那可能都是指着同一个地方。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就认为在底格里斯河，有的认为在哈马之北七十五里，那我们都没有办法确定的。大城哈马可能是在大马色之北150里的地方，位于以色列极北之边界处，原来是属于北国的疆土，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下，那以后呢他就独立了，又跟邻国结盟来对付亚述，最后还是被亚述吞并了。加德是腓力士五大城市中最靠近犹大的边境的，曾经被乌西亚王所毁灭了，以后也受到了亚述的管制。这些的地方先为亚述的提格勒皮利撒三世所侵略，那个时候是在主前738年。以色列国呢，它在国力和道德方面不会比那些国要强，那些地方的境界也不会比以色列宽。那在这里呢，先知不是要那些国跟以色列比，而是要倒过头来让以色列跟别国来比较。在这里其实首领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自恃的，他们必须要谦卑下来。第三节这么说，你们以为嫁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其实这些的人呢，不只是在观念上以为这个嫁祸的日子还是很远，跟他们的关系不是十分的密切，他们甚至将嫁祸的日子挥之甚远呐、就好像要将那个日子赶出去，故意的不去想他，也不愿意去面对。他们将这个日子屈之甚远，却将那些强暴的事带得很近。他们坐在位上执掌治权，所以这个座位呢就是暴政了。暴政就是行强暴的举动，作为一个政治的行为。强暴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代表一些不法的事情。那这些在位者知法犯法，进行欺压的能事，为的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享受，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奢侈。第四节经文这么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那这个是首领一个富豪的生活方式，来穷奢极恶。他们的床榻以贵重的象牙来相造的，就正如第三章十二十五节所记述的，他们非常舒服地睡在榻上，过着安逸的生活。也可能是因为荒宴醉酒的事情让他们无法自制，他们在饮食方面是过分的讲究，那些羊羔牛犊的肉都是非常幼嫩的，吃起来特别的美味，每一天他们都是在享受这些。那么这里棚里这两个字呢，是特别指那些很特殊的牛棚，他们用这种牛棚使牛犊没有办法行动，这样就可以把牛犊养得很肥，它的肉呢也可以变得很嫩的，成为了上品呢。先知是牧人，从他畜牧的经验当中，他就认为羊羔牛犊除了为献祭之外只供肉食，那这样呢就未免是太浪费了，所以呢他是无法忍受富豪首领那种的过分的享受的。第五节经文这么说，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这个是节期欢乐的举动，在这里提到了唱消闲歌， 那其实这些呢，就是靡靡之音，是随意的乱嚷。唱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叫嚷的声音，表明了那些人沉迷在逸乐之中，为自己制造乐器。制造可能在原意上呢，就是设计的意思了。在历代志下第29章27节提到了大卫的乐器，历代志上第15章16节，大卫来领导以色列人歌唱，那原来是为敬拜的仪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节的经文当中又特别提到了大卫。经文强调以色列民的安全感，认为他们是可以享受很长期的安乐，不会有什么转变，没有危险在前面了，所以他们更加的放肆去生活。第六节，以色列人酗酒的罪行呢，实在是非常的可怕。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他们用大碗来喝酒，这种碗是一种酒杯啊，容量非常大。在酒杯当中的酒呢，还渗有香料的，那这个是可以增加他们享乐的那种的程度。酒和油是奢侈的东西，这些人只爱宴乐，却完全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当时呢，以色列的情形似乎是不需要人去担忧的，表面看来还是相当的安定嘛。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亚述帝国的阴影啊，已经笼罩在巴勒斯坦了。苦难原来的意思就是病患，他们已经无可救药了。苦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翻译为创伤，所以有的翻译呢是成为破口这两个字，意思就是使敌人可以乘虚而入的。第七节经文这么说，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所以还可以加上现在，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这个厄运很快就来临了，被掳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地位超越，是在列国之首，所以他们就会首先被掳。他们以为自己是上等人，要用上等的油抹身，所以他们也会在被掳的行列当中走在前面。那他们荒宴之乐是不是也是指着礼拜仪式当中的举动呢？那个就一定是异教的习俗，他们在膜拜偶像当中享乐。既然他们这样的喜爱外邦异教的迷信，这样的去生活，他们就一定会被掳到外邦。这种狂欢喊叫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变成吊丧者的哀歌。好，我们来看看第六章的8到11节，这个地方提到了大城的陷落。这一段呢，是耶和华启示作为开始，以耶和华出命令来结束。第六章八节就正如第3章15节是对着大城的居民说的，尤其是在京城当中的显要达官，他们过着那种穷奢极恶的生活，令人发指，他们是一定会遭到审判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启示，也看到呢关于一个房间的讨论，剩下的人数也必死亡，连最后的余数也全会毁灭的。其实这个也是阿摩斯书其他部分所强调的。在题材方面，六章的8到11节全部都是散文，在结构上是有不同的句子，有的是假设句第九节，有的是后果的，这个是第10节的上半部分，有的是连句，这是第10节的中部分，有的谈到了理由，是10节的下半部分。那这里的叙述呢，就好像是在模仿第5章19节的比喻，都是以短句的方式来描绘的。好，我们来看看第8节的上半部分呢。耶和华是站在审判官的立场，以法律尊严的口吻来宣判的。耶和华是以色列圣约的神，他跟以色列建立圣约的关系，显示了他有拣选的恩典。万军之神这几个字再次的强调神的能力，他是得胜的王，统管的世界，在他以外没有再高的权威了， 所以他只有指着自己来起誓。自己这两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喉咙的意思，也就是生命的气息。我憎恶这三个字呢，就表达了神的情绪。憎恶是神要审判的原因，是一种呢拒绝的态度。耶和华憎恶雅各的荣华，荣华原来的意思就是狂傲。按照阿摩斯的观念，荣华是狂傲的原因，这个也可以概括了不义、奢侈和自信。雅各的荣华是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三到四节当中的叙述所含有的意义，也同样出现在阿摩斯书第八章七节。雅各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指向北国。第八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个是出于神的刑罚，神将以色列民交付敌人，他完全放弃了，就正如神曾经将加萨交给以东一样。城在这里不只是一座城，而是一个集体的名词，指所有的城以及城中所有的一切，包括了居民和财产。在这里，城也可以专指京城，因为京城失陷以后，其他的城乡都不能够独立的存在了。那这个城就是以色列的城。城被掳掠，在阿摩斯书当中也是屡次的强调。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全城毁灭已经成为了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毁灭是全然的，没有人可以逃脱。就以单独一家为例，他们也不可以例外的。现在如果只剩下一个房子，而这个房子之内剩下十个人，也许是硕果仅存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幸免。这里不是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付敌人，那这里可能是提到了遭到瘟疫。好，接着下来就有十分生动的问答，说明灾情是何等的严重，还有死亡是何等的可怕等等。我们来看看第十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屋子里有人因为瘟疫身亡了，那总得有人就把这个尸体搬出去。那尸体搬出去之后呢，也要快快的把它烧掉，免得这个瘟疫要继续的盛行。这个是非常紧急的事情，而且是在恐惧和悲哀当中进行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以以色列民作为我们的鉴戒，我们千万不要走在罪恶的道路上，我们要走在神所喜悦的真道上面。好，就让咱们呢彼此互相的勉励。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